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期之内肯定会的。这个澳洲政坛啊，这几年以来就说就高度的不稳定。那么我先当然了，先肯定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议会民主制度，它的大的框架呢当然是稳定。但就澳洲这个具体的运作来说呢，已经不像是这个霍华德执政时期，就不到选举不换人等等。事实上从这个1990年代开始，一直以来，把霍华德这个阶段除外，不断的有这个党内所谓搞宫廷政变，就是说选上了以后内部通过内部这个开会，再把一个民选上来的总理把他赶下去，那被赶下去的人呢又不满意，不管当什么，不管是不是坐在后排坐，一天到晚就策划，就是想报一箭之仇啊。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最近20-30年以来频繁发生，以前没有的，这霍华德算是现成的，因为他对他挑战的就一次，就是呢，也是财长 Peter Costello， Peter Costello 呢，就是选票不够，乖乖的就走了，其实就是，也就是霍华德他也被挑战过一次，但是他处理的非常好，那么我觉得呢，从这种情况来说，就针对你刚才的问题，这个达顿会不会安心？我觉得很难讲，但是我觉得他不得不安心的这个可能性啊，有可能超过以前几个就挑战不成被刷下去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就说你看以前几个挑战不成被刷下去了，然后像东山再起再来一次，对吧？你像激情挑战霍克，也第一次不成，再第二次，是吧？第二次也成了，对吧？那这一次啊，不管和工党还是和以前自由党相比，那这次尽管呢，就说台上的总理下来了，但上去的呢，不是说原来的挑战者，
对，
而是中途冒出来 Scott Morrison， 对吧？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惯例呢，那汤布下来了 ，Peter Dutton 上去了，那汤姆有可能再给你底下折腾，那说不定啊。那汤姆和这个 Tony Abbott 是同方岁数啊，那 Tony Abbott 也是几经折腾，谁知道他以后还会干什么啊？那这个总在底下搞小动作是吧？但这次不一样了，就是说总理轰下来了，但是就第一个挑战者他也没上去，而是一个被本党认为更能接受的，尽管是中途冒出来的一个人。他上去，那这样的话呢，就说你这个达顿要再闹事的话，他面临的政治压力、党内压力就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就说如果你达顿失败的前提是汤普还在，你还有话说，接着来第二次吧。但是这个 Scott Morrison 人家也是新上来的，你得让人家显一显吧。他会怎么样？或许他能带领这个本党赢得下一次选举更多的选票呢？你就不能说，就是大家都是新手，对吧？大众也新嘛，当然还没上去过呢，对吧？那 Morrison 是新手，你总得让他有个充分的这个展示的机会，看他是不是比这个 Malcolm Turnbull 做得好。那我们别忘记 ，Malcolm Turnbull 他也是靠政变上去的。那他上去以后也没听说一年半载马上又被人挑战，这都过了多少年了？
所以你认为从短期来看啊，达顿还是会安心的来这个？
我觉得如果说是要，我觉得啊，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性啊，就是说 Scott Morrison 带着党啊，作为党的领袖总理进入下一次选举，而且下一次选举绝不可能在今年之内举行，这是我的猜测啊，不太可能。新上来的人他要有一种历练，他要显示一番。那么再说澳大利亚的民众对这个选举已经疲劳。我再过不久呢还有州选举等等。那么这是可能性啊，是最大的啊。那么第二大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 Scott Morrison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那么包括达顿本人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非常接近的时候，或者说下一次选举就本党失利了，就下野了时候，那有可能 再起来把那个 Morrison 推翻掉。
嗯，所以您觉得他的野心可能还是存在的啊？
野心肯定是存在，因为这个人呢，就好像有时候我想起以前这个工党的把霍格推倒的这个 Paul Keating，
嗯，
都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年纪非常轻的时候就做了部长，
嗯，
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政治不断趋向保守、趋向民粹化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市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嗯，
啊，再考虑到他岁数上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就把他这个排除，但是得出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情况。如果说下一次，选举要来之前 ，Scott Morrison 不管什么事情，突然民调变得非常非常低，
嗯，
啊，比那个 Bill Shorten 相比，那还不知道低了多少，
嗯，
或者说呢，尽管 Scott Morrison 带着党去加入选举，但是输掉了，而且大家可以公认，这输掉的原因就是他引起的，
嗯。
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想打准起来把它推翻，那就不可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嗯嗯嗯。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留言想问一个问题啊，他说 ，Malcolm Turnbull 他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手下呢都抛他而去啊？而作为总理的名望呢，他说这个特恩布尔不是一直高于他的对手肖顿吗？为什么却得不到他的手下人的支持呢？就这个问题，您能不能来给我们的听众解答一下呢？
这个首先呢，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就是你看民调啊，个人做总理是否适合做总理啊？你这个民调高于这个工党的领袖啊 ，Shorten，
嗯，
啊，将近10%，
嗯，
但这个问题在说，这个东西不能，不见得，而且上也没有转换成，另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民调的这个结果，那就是说，两党相比，你认为哪个党更适合执政？
嗯，
那这个是两码事情。
嗯，
那两者之间的逻辑上是可以转换，就一个高分数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高分数，但是也未必。
嗯嗯嗯。
啊，那这个这是 Malcolm Turnbull 被这个达顿抓到的最致命的一点，啊。就是你个人在老百姓的比较 popular， 他认为你怎么样，那也不见得说，不见得说你真的能使整个党，就是说继续保持这个赢得更多的席位。Malcolm Turnbull 说白了，他就靠一个席位的多数在那摇摇欲坠的撑着。
嗯，
那这个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政府。
嗯，
那么。从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来说 ，Malcolm Turnbull 他的尴尬之处在于，我甚至都觉得他入错党了。是说他真的是入错党了，就是他不能做他自己，尽管是个这个自由党和联盟党，整个来说是比较保守的。
嗯，
但是他是这种党的体系里面是偏左的一个人。啊，
就是他有些政策可能也比较偏向于工党那种感觉，
非常偏向工党。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啊，他在同性恋问题上，同性恋婚姻问题上，特别是更不用说了，他在这个气候问题的巴黎协议这个问题上，在能源问题上，当然了，最著名的是他政治上出道的这个主要议题，那就是说废除君主制，采取共和制这个问题上的嘛。
嗯嗯。
你看这所有这些问题啊，他和工党事实上是一样的。
嗯。
那么马尔根汤姆呢，他为了执政呢，他要搞派系平衡。
嗯。
所以他不断的往右、往保守那一派靠。
嗯。
靠多了以后呢，他就不像他原来那个自己。所以他在很多问题上变得旗帜不是鲜明，人家不知道他这个人在哲理、政治信仰上他到底是谁。
嗯，
就两边不讨好。
嗯，
我呢曾经以前啊，在一个讲座当中，我开个玩笑，就是说他要真再去左一点，他变成了工党；他要再去右一点，接着往保守派那边再靠一点，
嗯，
他就成了 Tony Abbott 这个第二。
嗯，
那你既然成了 Tony Abbott 第二，你想，他在这个气候问题上等等不断的退缩，那之后啊，如果你也是这样保守的话，那你当初把那个艾伯特总理推翻搞政变，你干嘛呀，对吧？
嗯嗯。
所以这个人两边不讨好。
嗯，
所以我觉得呢，有一篇社论啊说的对，就是说真正必须由毛孔汤姆本人来反省的大问题是，你到底是谁，你知道吗？就你们到、
嗯、
你们这伙人到底是谁啊？
嗯
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Scott Morrison 呢就比较像这传统的就保守党的这个中间力量。
嗯，
这个人呢，我觉得肯定霍华德这样的人就会感到非常开心，对吧？这他比较像，你别看他，才1968年出生，对吧？但我也为澳洲高兴啊，总算有一个，居然有个接近70年代的人，
嗯，
啊，突然做了这个总理，这个也好啊，啊，这个汤伯艾伯特毕竟是60好几了，对吧？
嗯，
那这个你别看他这样，但是他由于他的出身、他的从政经历等，他保守派。而且，但是他那个保守不极端，他那个保守呢，事实上已经建立在由霍克和这个基廷从80年代中期所开始推行的社会进步、多元文化、开放等等的那些理念基础上，是在那种环境下出来的那种保守，这个所以更像现在自由党真正需要的那种保守势力。
那在这种保守势力的带领下啊，您个人觉得我们在这个政策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这个移民啊，或者和中国的关系啊。
也当然，就是说，那作为传统的这个保守的东西，我觉得、啊、你可以从这个霍华德，这个经验当中啊，就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嗯。
专谈移民问题，或者谈一般的这个社会经济政策啊，
嗯，
可以从霍华德呢找到蛛丝马迹，但是更可以从 Scott Morrison 自己的表演，过去几年表演当中找到蛛丝马迹。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理念其实还是展示过的，他做过财长，
嗯嗯嗯，
那个每年5月份的这个联邦政府这个预算报告那个 budget，
嗯，
是他写出来，是他上去念的，
嗯，
那么还有呢，他还做过移民部长啊，
嗯嗯，对，
那么做没上台之前做过影子移民部长，艾伯特上台以后他做了真正移民部长，所以无论是我们关心的多元文化也好，还是广义上的经济政策也好，其实可以从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和讲过的话当中，来预测他将来会怎么做。我觉得呢，从他既有的做法当中看得出来，这个人啊，不管事实上他和霍华德私交怎么样，我觉得他从霍华德晚期做法当中获得了很多的保守的那种营养。
嗯，
在他成为部长之后，移民部长之后，还有这个财长之后呢，你也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在这个福利方面，多元文化方面，这个土著问题方面等等，和工党相比，那更不用说和绿党相比啊，那就说，他是比较保守的，
嗯，
但是呢，他又不像保守到这个像皮特·达顿为象征的，这么一些。特别是昆士兰那种保守地区有关那么一种心态，那他倒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就说，认同多元文化，
嗯，
但是不会老是把这种哲学的这句话、啊、老挂在嘴巴上。
嗯，
就是他绝不会在移民政策上明的暗的采取一种好像以这个宗教信仰或者文化来这个作为一种取舍。
嗯，
对吧？但是也有可能加强移民的什么英语考试啊，什么澳洲政策考试，实际上他已经在那做了，他做移民部长是吧？
嗯，
那这些得考虑，他绝不会像 Peter Dutton 的一样说，这个我们从南非专门去引进一些白人这个农场主，因为他是他们受黑人欺负，这个话 Scott Morrison 我想是不会说的，
嗯，
是吧？那么所以说保守而不极端，也别指望，而且 Scott Morrison 会继续保留他这个砍福利，这个压缩这个老人福利等等，在托儿方面等等啊，那有的地方当然会改善，但是总的来说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保守党的一个所谓这个大社会、大这个企业、大商业、小政府、小官僚机器 低税收，特别是高收入者要减低税收，指望富人就是说，手里钱多以后呢，接着投资雇佣别人等等，就这些思路啊，你从和他的各种发言和政策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移民政策和这个福利政策上面，莫里森还是会继续收紧的，是吗？
我觉得，那这是当时我是猜测了，就是说不会继续，不会就是说更进一步的收紧，但是既有的政策呢，就是说会保留下去。一般来说啊，就政治上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做某一个问题的部长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问题领域，不管是商业也好，农业还是移民部长的时候，他这个问题是你唯一该做的事情，就你的政绩就要把这一个事情做好。那种情况下呢，人们往往会有一些极端，会有一些偏执吧，我觉得啊。比如说你做移民部长的时候，你当然想强调就是说想禁止这个船民再进入澳洲啊等等，会说一些比较刺激的话啊。那么当你做 treasurer 的时候呢，你为了觉得突出一下本党的这个特色，那个砍福利啊等等。但是啊，这是一般的观察，就是说当你真正做了一国之长的时候，成为总理的时候啊，而且更何况做了总理以后你还是这个国际上著名政客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把自己啊向这个四平八稳的方向呢再靠一靠。也就是把做部长的时候那些有棱有角的东西再磨一下啊，再磨得钝一些。那么我觉得啊，至少这是我现在对 Scott Morrison 的这个猜测。我觉得他在总理这个位置上，在多元文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说出比以前更让人觉得刺激的话。而且我觉得甚至就是他会汲取这个达顿的这个教训啊，汲取昆士兰那些人Nationals 也好，还是那个 Bobcat 那个党也好，最近说了不说了话，甚至怀疑就最近是不是恢复白澳政策等等。
对，
我觉得 Scott Morrison 甚至会就是说故意做出一些姿态，说一些话，赶紧使得将来的选民们把他和达顿之间再做进一步的区分。所以我甚至都不排除就是说Scott Morrison 一旦做了总理以后，有可能在多元文化上啊，在移民问题上，有可能说一些非常软的话。但是千万不要指望这个人，在经济政策上、在税收上、在福利上，说突然就说再去向工党靠，那个不太可能。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外交政策和多元文化吧，是两个大党越来越互相看齐的地方啊，尽管还没有完全看齐，但是越来越看齐的地方。但是在福利政策上、税收政策上，那两党的分歧还是很大的。
那您觉得在外交政策方面呢，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呢？
在外交政策上，我觉得这个，我刚才更想说，就是说，澳洲的两党在什么领域就互相看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就是说。和国际有关的，和这个外事有关的，那移民要多元化是对外有关的呀，是吧？那么你能想象吗？说他搞出一些手脚来，减少华人这个入境，那不中国给你急了，你还考虑到国际上的影响，对吧？那这个至于说外交政策，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两党最一致的地方。我不是说好像所有问题都一样啊，比如说这个2003年。工党当初是反对派兵去加入美国去打伊拉克的，工党的这个领袖马克姆雷森干脆的议会发言的时候把小布什总统说成是疯子，是吧？那我觉得有些问题是或许不一样，但是你看啊，总的来说，在美澳新联盟，在对华关系甚至对日关系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大同小异。
所以您觉得在莫里森上台之后，这个他跟国际上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会保持不变的，是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特别是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搞政变上台，国内事情都管不及，你想通过这种方法上台的这个总理，剩下还有多少时间？距离下次大选还有多少时间？哪怕就是把这个汤姆剩下的任期 一天不拉全当满，也没多少时间。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在澳洲站稳，保持下一次选举以后，他还在总理府待着，这才是关键东西。那么在外交政策上，有没有说有些东西可以让他立刻发挥？那立刻发挥又具备这个所谓出口转内销的效应，增加他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有没有？我其实想不出来。
嗯，
因为就是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协同一致的看法，互相不抵触的这种做法已经这么多年了，特别是对主要大国的关系，说实话真的搞不出名堂。
也
比如说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哪个党在台上都在和中国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尽管是后来这个自由党的贸易部长 Andrew Robb 去出面去签订的，但你也不能否认这个工党在台上的时候也在开始和中国谈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对美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更不用说，这个美国加强这个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存在，那两党是高度一致的，每一个党在台上的时候都和美国进行这样的谈判，这样的协调。所以我觉得在这地方找不出茬。但是呢，我呢昨天啊和这个同事啊谈到这个澳洲这个政治观察，我们都觉得就是有一种突发事件会导致自由党在下次选举当中啊，就说有可能会稳操胜券，或者至少是说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至于选举以后不至于说以一票多数来执政。这种突发事件是什么事件呢？让人想起来2001年的这个 Tampa， 和911。2001年呢，当初霍华德呢市场威望不高，眼看着输给。人们预测从民调也好什么也好要输给当初工党的反对党工党领袖的 King Beasley。 你说刚好年终的时候300多个阿富汗船民被一个挪威的货船救起来，那这个挪威货船在西澳停靠，这霍华德愣说这300几个人也不知道阿富汗哪跑出来，说不定是恐怖分子，对不对？就一个都不让上岸。当初澳洲在争论的时候，那霍华德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border主权我们必须得关心，我们不能像任何人稀里糊涂渗透，我们不知道他们来澳洲干什么。话音未落，刚911发生了。911是和阿富汗有关系的啊，911是宾拉登在阿富汗，如果相信西方的报道，是潜伏在阿富汗的这个宾拉登基地组织，是他们一手策划的。那美国就一下就傻了，澳洲也傻了，就美国布什二话不说说走吧，我们去阿富汗去打仗去。在那种气氛下，突然澳洲的民调就变了，认为哎呀，说在危难时刻姜是老的啦，还是联盟党好，还是因为联盟党他传统上他对这个多元文化对移民啊对开放国界他尽管也不得不支持，对吧？但是他毕竟比工党比这个绿党他要小得多呀，对吧？更何况911发生之前，霍华他一直在说啊，说了300多个这个阿富汗来的什么难民，我们哪知道他们干什么？是不是有这个恐怖分子在里面？绝不能上岸。但911一发生，等于证实了霍华德说的对，对吧？那选民就是马上觉得在这种时刻。就想到霍华德以及保守政党和政客的好处，就他马上就赢了。那现在你看看，不管是斯达顿也好，还是 Scott Morrison 也好，他们对船民，对那种坐船而来不明不白的人，那是恨之入骨。两个人在这方面就是功劳卓著，人们都看到的。如果说再来一个2001年这种事件，不管有没有911似的那种细菌，再来几个。很多不明不白的像 Tampa 一样的船民啊，突然就到了你海岸了，你才知道怎么有这么多人过来。这种情况下选民就会想了，哎呦你看啊，Scott Morrison 好家伙，做移民部长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小孩大人妇女来了，想来澳洲想投奔没戏，发到这个巴布亚新几年关了再说，对吧？那或许就是说有人对国界担心，对国家安全担心的人就是会增多，那会看到 Scott Morrison， 甚至会看到 Peter Dutton 这样的人的这个所谓好处， 这种情况下，那能增加这个联盟党在下一次选举胜算的把握。
不过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很低啊。
我就说越来越低。
嗯，
以前是很高的，现在是越来越低。
嗯，
因为就说现在特别是啊，但这个呢倒和这个 Peter Dutton 也有关系，他做 Home Affairs Minister 的时候，对吧，你看澳洲在海岸上多少警戒，现在哪里还有可能说突然一条大船载了300多个人就突然出现你在家里面门口你才发现。
嗯，那另外啊，在今天的在星期五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啊，我也看到有人就发表评论啊，说莫里森的胜利呢其实是工党领袖肖顿的胜利。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说法呢？或者是您认为啊，这个结果对于工党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这个我倒没看到过这个人的评论，所以我不能直接去评论他这个东西。
嗯，
但是我从直接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话好像不应该这么说。对工党来说，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
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马尔科姆·汤普居然在党内到处受挑战，那本来就是一个皮脚鸭式的。如果没人挑战了，如果说达成挑战一次败了就走了，再也没人挑战这个汤普了。
嗯，
那由他这样的人，摇摇欲坠。就凭一个席位多数，对吧？政治信仰上被人认为是非驴非马。
嗯，
你看这样带着本党去选举，
嗯，
那对工党岂不是更有利吗？换上了一个年轻力壮的，
嗯，
年轻力壮的，至少说他是一个，至少说他是一个未知数吧。
嗯嗯。
再说呢，我也不觉得 Bill Shorten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选。这个人呢，就说。以前呢是工会里面运作的比较得力，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就是本世纪初的时候吧，在这个塔斯马尼亚一个矿难时候，工人赔偿问题，他非常积极，当时非常年轻有为，确实在后来呢做了这个陆克文时代和吉拉德时代的这个部长，说实话也卷到了吉拉德陆克文的这没完没了的互相的这个内斗。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亲和力或者说那个震慑力不强，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各种说服力啊，和记者的这个互动啊，
嗯嗯，
我觉得好像是我感觉到这个人他这个或许是我看的不对啊，我觉得他不是一种力量型的一种个性，
就是他这个风格，做事的风格是吗？
哎，对，
嗯嗯，所以您觉得这个莫里森当选了这样一个结果啊，可能对工党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是说他对工党造成的威胁，
嗯，
要远远超过汤普，而是让汤普事实上不造成威胁，
嗯
啊，那这个我觉得 Scott Morrison，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说，
嗯，
因为 Scott Morrison 上去了。所以下场选举才有了真正的看头。
嗯，那您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我们下一届的联邦大选啊会提前举行吗？
我首先排除今年大选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时间也太紧了，这个一般来说上去的人都要一定的时间展示一下他的风格等等，
嗯，
总要培养一些个人的这个形象等等，
嗯，
我觉得会按时举行，我觉得在下明年年中时候吧，提前不了多少的。
嗯，
因为这也要考虑到选民的心态。
嗯，
是吧？也就是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搞宫廷政变上台的人，
嗯，
他也要考虑到过去十几年两党都宫廷政变没完没了，对吧？
嗯嗯。
所以，当你在考虑是不是要提前选举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单一的考虑说，哎，趁着人家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赶紧选举，我忽悠一下，我上去再说，这已经不是唯一的这个考量了，你还要考量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选民会不会因此而烦你，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你这是怎么又来这东西？
所以您觉得，即使是会提前进行联邦大选的话，也不会提前太久，对吗？
不会。那么。这个再说呢，汤普剩下时间也就这么点了， 就是一年嘛，差不多对吧？那我想到以前了，就是霍克83年赢得选举，然后84年因为什么情况他又提前，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选民，说实话，选民不烦。那政客利用威斯敏斯的制度，可以任意解散议会，请总督给总督报告一下，就可以提前选举了。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了。那么你现在说呢？你不就已经剩下这么点点时间了吗？还折腾什么？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西澳大学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陈杰副教授啊，给我们分析了星期五发生的这个自由党内的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第30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啊被选举出来了，他是斯科特莫里森。非常感谢陈杰教授，谢谢您。
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